他就连了一句凉夜景喧喧、啊、清寒风渐渐，凉夜景喧喧，这么美的风一阵一阵吹来，这么美的夜晚到处都是明亮的，因为月光把每一家都照亮、啊、凉夜，这么美好的夜晚，景喧喧，到处都是明亮的月光。好，下面是比较有典故的、啊、蒸饼朝黄法，为了抢那个月饼吃，连老年人黄法师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啊、我们现在当然不一样，因为年轻人就挑染就黄了这样。那古代讲黄法是在讲有点黑，不黑了，头发不黑了，就是到中年以后应该不会跟人家去抢饼吃了，可是这天晚上大家都忘怀了，就会去蒸饼朝黄法，大家有一点在笑说怎么到了中年还会跟人家抢月饼吃，其实在讲无顾忌。我刚刚提到的无顾忌，说这种是一种生命的快乐啊！蒸饼朝黄法，湘云说你这句不好哦，这是你杜撰的，因为他们过去很讲典故，就是说你讲蒸饼朝黄法在历史上有没有典故。你看到黛玉很厉害，黛玉说你去翻一翻这个旧典，你看看唐书唐志，因为唐书唐志里面有讲到蒸饼朝黄法，所以 这些小女孩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她们没有机测啊什么断考这个东西，可她们自己的这个知识上的比较这么严格。所以她湘云已经是读书读得不得了的女孩子，可黛玉在笑她说你读的这点书算什么，你去查查看蒸饼朝黄法来自于唐书唐志的典故。那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知识的追求才是快乐的追求，如果只是为了那个考试真是够无聊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两个人的快乐，就是我读一个书我是读到可以把别人比下去的、啊、那个他的那个生命的兴奋才会出来。那湘云说也难不到我、啊、你讲蒸饼朝黄法，我对你一个分瓜效绿圆、啊、你可以看到多严格的对仗，法是老年人，圆是少女，黄法对绿圆穿着绿色衣服的少女，那边是黄头发的这个老人，黄法对绿圆，嘲对笑，嘲笑蒸饼对分瓜，饼跟瓜，月饼跟西瓜，因为都是中秋节的东西、啊、饼，然后两个动词蒸跟分，五个字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可是那个头脑之机智之快、啊、我就在想说下一次选教育部长就叫他连句就好了，你马上就考出来了、啊、就是一句对一句，我就出五个字你再出五个字，我们就这样对下去，因为连客家山歌都是这样唱的、啊、那这是民间的智慧啊！民间本来就是我丢五个字你要丢五个字，不然我就不嫁你，他们就是这样去结婚的。那因此你可以看到那个民间对语言跟文字，我绝对不认为它是一个不得了的什么文学典故，其实它就是生命里面对于声音的反应，对于词汇的反应，它有它的敏感、啊、它有它的敏感。所以蒸饼朝黄法，湘云就对了分瓜效绿圆，那他又给了一句是香心荣玉桂、啊、就是玉桂也有叫金桂，因为桂花有带黄色金黄色的叫金桂，杭州那边很多都是金桂，那有一种带白色的叫做玉桂。那他说玉桂花开了，荣是欣欣向荣的荣，就是开得很茂盛，所以那个香味是最新的香味，因为桂花久了以后那个香味会比较暗，可是刚刚开的盛放的桂花传出来的那个香味是最新鲜的香味，香心荣玉桂。好，黛玉就笑着说你那个分瓜是真正你杜撰的，你还讲我说我的蒸饼是一个杜撰的典故，你那个才是真正的杜撰的典故。那湘云也笑着说我们明天查一查再说，那现在别耽误功夫。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在这里已经在暗示写诗的典故没有那么严重，到底是典故还是杜撰，到底是你创造还是杜撰，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全部都是典故根本就没有创作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到了清朝以后明清以后，因为所有的文学典故太多，所以变成大家都不敢创作，说我每一个句子出来都有所典，因为别人都用过，所以我才是有知识的人，那文学变成了卖弄，他缺乏了一个自我创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其实在借着两个女孩在开玩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创造，因为刚才家就在抢月饼啊，连年纪大也在抢，那这些女孩就在那边抢着分西瓜，那所以他就可以创造那个画面、啊、就是蒸饼朝黄法， 分瓜效绿园，香心荣玉桂，色见冒金萱。好漂亮的对仗啊！香心是在讲嗅觉上的香味这么清新啊，那个白色的桂花的香味这么清新，他就讲说那个金色的萱花萱草，它的颜色这么明亮，色见，我们很少看到形容颜色用健康的健，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形容词，色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到台东那一带看到的一大片的金针花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两个字，色见冒金萱，就是它是金黄色，在那个整个绿色的草丛里，因为那种橘黄啊，它是明度彩度最高的色彩啊，就是橘红橘黄的那个颜色。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你到太麻里啊台东那一带去看一下那个整个金针花盛放的那个季节，就是色见冒金萱，这么茂盛的金色的萱花，其实金针花就是萱花啊，萱草就是母亲的花，其实古代代表母亲的花，萱花色见冒金花，说颜色这么健康。我讲颜色健康，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同意啊，就是说什么叫颜色不健康？你看到那个青菜，你看颜色真的知道它健不健康，有的就微微黄黄的，对不对？那它那个绿绿到那么艳的时候就是色见，就是它的颜色让你知道很健康。所以他在讲色见冒金萱，这个金色的萱花颜色这么健康，好，去对那个香心荣玉桂，那个桂花在最茂盛的时候那个香味是这么美。我还是觉得在讲青春，青春是一个有香味的年龄，青春是一个颜色非常鲜艳的年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就讲说，有一天你一定要到南洋去看看豆蔻是什么，你才知道为什么叫豆蔻年华啊。那个豆蔻的香味，它是一种香料，浓艳的色彩，然后它是那个豆荚裂开里面的那个艳红色，然后一个个种子排在里面，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就是在讲那个年龄上发育以后身体上的那个美啊，那种最强烈的生命力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感觉一下，香心荣玉桂，色见冒金萱，刚好讲的这两个少女啊，她们的青春的那个年华。好，蜡烛灰琼宴，点满了蜡烛，那这个珍贵的宴会啊，琼宴有点像琼浆玉液，就吃最好的料理的宴会。这么辉煌啊！蜡烛灰琼宴，你注意一下，他们一面在写诗，一面有他们的评语，彼此都在评来评去的。湘云说：“嚯、哦，金萱这两个字便宜了你，我出来玉桂，你就对了一个金萱，玉对金非常好嘛，桂对萱。”他说：“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气。”他没有讲黛玉写得很好，他说：“我便宜了你，因为我上联出得好，你下面可以对得这么好。啊”好，这个完全就是。中学女生就会有这种对口，就说哇，这便宜了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哇，你这步棋我如果不下这步棋还勾不出你这步棋，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里面就是碰到对手了。所以我也会觉得说，生命里面真的要碰到对手，碰到对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生命才是真正潜能会被不断的激发。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有很多学生就跟我说，我问他说你最近找那工作怎么样吗？啊，他说太容易了，躺着干这样。我听了很难听，可是我觉得说你这下不是很惨了吗？你躺着都可以把它做好，那你的生命不是就完了？他后来也听懂了，没多久他就辞职了。因为我说你到底觉得你的薪水重要还是你自己生命重要？你这么年轻才大学刚毕业，你会不做一个你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你干嘛做一个躺着干的事情？那不是到你快退休的时候再去选那样的职业还来得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觉得那个生命 你怎么去诠释它的价值啊，这个生命其实还在一个可以充满了挑战生命力的状态，我为什么要躺着干？那好像是别人便宜了我，可是便宜了我没有什么好处嘛。那因为你反而被糟蹋了。好，所以这里面都在讲那个对手，就是我强所以你更强啊，那样的一个感觉。他说这么现成的韵被你拿去用了，因为十三元的轩被他押韵押到了，那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送圣。好，这一句特别注意一下，湘云这样的年龄的女孩子觉得过去的文学都是为了要去歌颂朝廷，歌颂国家，歌颂人类伟大的历史，她说犯不着为他们送圣。我觉得这是曹雪芹的文学观，她觉得文学艺术不在于去为那些人去美化， 好的文学绝对不去颂圣，讲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都不会是好文学，因为它是一个巴结的文学。可是文学很容易变成这样，因为文人在过去的社会里常常扮演了这个角色，就是在各种场合里面去奉承，去讲好听的话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女孩的某一种叛逆啊，犯不着为他们送圣。她说要铺陈华丽一些，方是集锦之时事。因为今天中秋的夜晚，大家过中秋节过得非常的华丽，我们就讲华丽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他们的联句当中没有感伤，因为他们自己在青春当中，这么美好的青春，我为什么要去感伤？那这个繁华要没落，也跟我无关。我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好好活出我自己。那完成并不在于你活到七老八十，完成是说我生命真的完成了，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后一刻我都在做，那它就是一种完成。所以我觉得曹雪芹一直有一个非常现代的观点，那么他不那么喜欢那个苟延残喘的生命，相反的他觉得生命活着就是香心荣玉贵，色见貌尽轩，就是把你最美的色彩最美的香味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完成的一个状态。